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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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单身弟兄姐妹们加入我们今天的单身世界，我是林正儿。
大家好，我是宇泽。
哎呀，我的宇泽弟一来，我的整个这个气场都不一样，
是吧？
真的，
反面教材又来了。
不是，马上我就觉得我可以休息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名主持人呢，他一在这儿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好多我话都不用讲，我这弟弟他就已经替我讲了下半句。
咱俩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哦，是吗？真的吗？
因为我一来我就觉得我今天是嘉宾，我终于轻松了，不用主持了，结果闹了半天。你反而觉得轻松了。
我是假的，
我以为我是来放松来的。
没有，我觉得我是放松来的。反正有宇泽弟给我扛着呢，对吧？而且呢，每一次呢，只要我跟我宇泽弟一做节目，我那一期呢就自带流量
了。哦，是吗？
因为我们宇泽弟后面跟着自带流量。
我妈从来不这么认为。你要前两天我还跟我妈聊呢，因为现在带我妈信主嘛，然后我妈妈还特别的热心，然后我妈说你要对我们多有点耐心。我说是的，然后妈妈讲的对，就一个人认错呗。后来我妈说你记得你当时信主的时候信得很糊涂吗？我说哪有，我这人从来不糊涂。然后我妈说我那时候问你你为什么信主，你就说信主好，有个信仰好，然后你也给我解释不清楚。后来我妈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同意你吗？我说为什么？我妈说我同意你有个信仰或者信耶稣是因为我觉得
你就不糊涂了。
对，不是，我怕你在外面沾花惹草，小小的年纪，我希望你好好的守住单身。我说妈，你看你这一个愿望神把我看得守了这么多年。
哎呀，这妈妈太可爱了。你知道吗，有一些老妈妈哈，一辈子特别喜欢看电视的。Guess what, 怎么听到了认识你真好之后说电视不好看。我得听认识你真好。
对，我就有一次在节目当中讲，木心说不能把这黑锅丢给神。你自己不找，你自己不找，然后你说是神怜悯你或者保守你这么多年单身。
哎呀，你知道吗，常常我们宇泽弟在这件事上他不够乖，所以呢做这姐的我就担心他嘛。所以我在他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我都给他发了各种单身的这种问题，我想让他好好的思考一下。所以咱们今天
越思考越睡不着。
对，这一系列的节目的这个蓝图，就是因为当时在他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正儿姐说你必须思考了，
是
单身都在想些啥。
就像我们凌云牧师那天，我让他帮我贴了个膏药，他说弟弟呀，你看亏我在，我要不在的话你在家里没个人贴膏药呢，
这腰都断了。
真的
就是小腰都变老腰了。我们身周围真的是不缺乏为宇泽愁的人哈，而且头发都已经纷纷掉了，都是宇泽的问题。我知道说我们的收音机面前或者电脑面前也有很多惦记着我们宇泽弟弟的，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心情惦记着他，都为他祷告吧，好吗？也为自己祷告。那我们最近的这几期节目呢，其实是表示我们真爱住我家，我们整个团队都惦记着大家，尤其是我们亲爱的单身朋友们。因为不是惦记着你们呢，咱们已经结婚好好的，我的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干嘛还得回头去想单身在想啥，对吧？
是是是。
原因就是因为真儿心里面真的是对我们亲爱的单身的听众朋友呢，实在是有份负担。
没错，
我真的不想让大家走错路，走弯路，走偏路，走迷路。
然后呢，我要跟大家爆个料，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真儿姐真的是苦口婆心，每次来到节目当中讲，她节目以外她也讲。她下了节目累得够呛，然后一下楼，弟啊，最近有没有婚姻的事儿？我说姐你还有气儿呢，休息一会儿吧。
哎呀，我这爱是真实的，我是心里面随时挂着。那我晚上一起来醒来，我说哎呀，我弟应该又醒了，我得为他祷告。
然后最搞笑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陆克大哥还怕我们这单身的人受伤，然后他有的时候听到他说哎呀，我太太就是有这职业病，还帮忙解围一下。
哎呀，怎么能说职业病呢？这怎么说是病呢？
对，这不是职业，一听就不是我们专业的。
是职业，但是不是病啊？我是职业情啊。那我今天的这个职业情、啊，
恨铁不成钢。
我的情感里面呢，其实有一份，因为我自己品尝了天恩的滋味、嗯，我太想让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所受到的这一种错误的对爱和婚姻的认知，那得改，
嗯、哼
那得推掉，得推倒重建。
就是郑仁杰一边讲的时候，这
手都挥来挥去的，
这个、不，这叫什么掌？
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还推呀、啊，还带着这个气势呢，还有风呢。
对，哎，我们的确不是我们丐帮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贵族，我们是贵族，我们不是跪下来祈求神的恩典，我们同时也是跪下来降服在神的设计当中。
没错，
要知道说有些时候，当无论是你恐婚也好，你拒婚也好，或者是
你一说这恐婚，我的抖音
抖音。好多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愿意说神的这一个大能通行在我的身上。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就是婚姻不可靠，我们别靠婚姻、嗯、我们得靠着神。只有当你靠着神的时候，这婚姻才能够开始建造。
是，
那其实建造婚姻的是一个过程，我们上一次也讲了，就是说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嗯、认识神和彼此认识的过程。那当时我们宇泽弟弟就说了，那我该做点啥呀？
是是是。
那既然如果婚姻是一个信心的，
还预备不完
预备不完，那我还要不要预备？
对呀、啊、
对呀、啊、我问你呢，
当然要预备。
对，怎么预备？
我是觉得吧，就是现在自己尤其生病以后呢、嗯、听到很多的故事呢，我觉得其实
哦，对，我得要解释一下，那不是生什么大病啊，跟神经什么都没关系啊，
对对对，没
小病小病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借口想休下假而已
对对对对，就是想去海边溜溜，嗯，晒晒太阳。
那我觉得其实不是仅仅这次郑仁杰发这个信息我有很多的思考、嗯、而是在这么久以来，一方面我觉得我已经到了一个适婚的年龄，
还想说我的我已经到了一个快做奶奶的年龄了，
现在是适婚青年，再过段时间就是大龄青年的这样一个阶段。
还没呢、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听到很多的故事，你听到很多的见证，尤其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挣扎、嗯、听友当中很多的破碎，你就开始在想说，就像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讲的，到底婚姻可靠吗？
嗯，
那我该怎么样预备自己的婚姻，或者是我要不要进入婚姻？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听了一个道，我非常的受感动。他就讲到说、嗯、你在等一个好的妻子，因为我听过很多人哈，包括我有一个姐妹、嗯、她呢就把自己所想要的全列出来，后来她就不祷告了。
哦、oh, 哇、wow,
他说光念那条件念了20多分钟所以后来他就放弃了。那
真够执着的。
对呀、啊、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祷告。可是那个牧师就想说，你在等待一个好的妻子那你未来的妻子也等待一个好的先生，这是永远是两厢情愿，并且你知道不可能只是一方希望找一个好的你自己不去成长。那我其实觉得说婚姻对我来讲，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不好的比喻或者不恰当的比喻、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一个队友一样，在经营未来的过程当中或者在经营家庭的过程当中，你一定希望有个好的队友、
嗯、
可如果你的队友很强你自己不强，那也没有办法更好的打美好的仗。所以后来我说呢，我来预备我自己。可是我也遇到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预备、
嗯、
其实我们在团结当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说、嗯、你永远是预备不完自己的，那你就很泄气，
是
那我还要预备吗？
对，目标到底是啥，对吧？
对。可是后来我发现每一个婚姻都不一样、嗯、包括后来我看到很多人的破碎之后、嗯、我也后来慢慢的学习说，或许我可以在这样处境当中处理的比他更好一些、嗯、如果我能够好好的去预备我自己的话、嗯、所以后来我的预备方式就是，首先是心灵的预备、嗯、我以前一直觉得说我要有好的品格，活出基督的样式，我的太太将来会喜欢我，然后呢我觉得
他会爱你，
对对对，
爱死你了。
嗯，
是确定的，
真的后来呢还就是灵方面的一个预备、嗯、那这个灵的预备就是跟主的关系。
是，
可是后来生病以后我觉得有真正的认识到说我们的身心灵是一体的，因为当我生病以后才发现其实我的心灵非常有负担，
会被身体的软弱
也是我以前没有过的一种体会、嗯、或者有的时候我心里比较抑郁的时候我的身体会有反应，
是
所以我才发现说我以前一直听身心灵这个概念，但这次我是实际的经历到了。
是的，
那我就觉得说其实也要好的身体，因为我也认识很多的弟兄姐妹、嗯、就是结婚以后呢因为肥胖也好，或者说因为其中的一方身体出现了问题、嗯、其实真的刚结婚没两三年就需要大量的照顾对方，需要很多看医生等等等等，其实对于、嗯 配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真的是这样。
因此我觉得说在我预备的过程当中，这三方面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做得非常的好。你看棒棒的我们的弟弟。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在雨泽弟的这个预备过程当中呢，其实真儿也常常会提醒他，就是说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的部分，但是你会发现说，哎，进入到婚姻以后，你就会进入到一个自己无法掌控的世界，
是，
你会发现你完全不能够控制对方，你也不能够去控制你们两个关系的走向，你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自控，就是控制自己。那如果这个预备的过程，你会发现说，哎呀，我之前啊做了很多很多预备，突然发现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所有的预备的东西都打水漂了。
是，
比如说我预备我自己忍耐，哎呀，我温柔，然后我谦卑，可是我在一个密切的关系的互动过程当中，铁磨铁，哇，火花就产生了，然后我的这个火爆脾气就出来了，我的那种里面很多很多隐藏很深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很多的人都是陷入到这种恐慌里面去，发现说我都觉得我已经预备了，婚前辅导也上了，哇，什么书都学了。真儿自己就是这样的，真儿跟我的陆家兄，我们两个就是在我跟他结婚之前，我是恋爱季节的主持人，哎，拜托，
你看看专业谈恋爱，
跟他结婚的，对，专业谈恋爱者，一天30分钟啊，一周7天啊，
还教人家谈恋爱，
对，还教怎么谈恋爱，然后我们整个过程都是透明的，让给大家看，我觉得应该没事吧，对吧？
是，
幸福的小船驶向了大海，
没错，
结果差点都翻了，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说整个水手的这个培养不是在之前的书本上的，而是在大海的航行过程当中，他亲自的体会说，哇，我的这个蓝图，我原来的行走的这个方向，我的指南针原来真的是管用的。
我觉得真儿姐讲的这个我深有体会，包括我们听众写信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说，雨泽，谢谢你在婚姻当中的帮我，然后谢谢你在我单身的挣扎当中帮我。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呢，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看得多听得多，有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帮助，但是生命的成长和破损没有一个捷径，也不会说因为我们是福音广播主持人神就免了我们这个考试。我觉得一年级二年级一步一步往上升是没有任何捷径，没有办法去跳级的，
完全正确。
就像真儿姐讲的说，虽然她自己是恋爱季节的主持人，还教人家恋爱，
是，
但是你自己恋爱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
对，
跟我同样的一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可以帮你，也不是所有都能帮你，就是有些东西我听得多了，
是，
可能真的是旁观者清，点拨一下就好了。但你自己真正去恋爱的时候，这破碎的过程，或者说你要去成长的过程，甚至包括你跟你的男女朋友、你的妻子、你的丈夫要去道歉、要去谦卑的，你没有一个捷径可以去走。
是的，真的是这样。所以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知道，虽然说永远不可能预备好，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些的东西是一定要预备的。
是，
比如说一个对婚姻的态度，对对方的期许，对我自己的整个这一生的做的这个决定，我必须要预备好了。就好像我在进入婚姻的时候，我在婚礼的这个礼坛上面我去做的这个宣告一样的，其实也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做的决志祷告一样的。我虽然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知道谁牵着我的手。
是，
我虽然不知道明天你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我今天已经立志了，我绝对不去说再见，我绝对不会跟你说算了，我绝对不会跟你说我不干了，我绝对不会在这里决定停止爱你。
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回应，但是我既然信守了我们婚姻的誓言，我就要选择持守到底。
没错，而且的这个持守是无条件的。
嗯，
这个就是在婚约当中所宣誓的。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有一些甚至做辅导的人，我们会对夫妻两个，比如说有一个人可能因为他先对不起了配偶，然后呢，这个配偶就决定说，我不要原谅你了。对方说，请你原谅我吧，给我再一次机会行吗？然后这个人说，我就是不原谅你，我要决定离婚，因为你先伤害我。那这个时候到底谁 才是那一个丢弃了誓言，才是那一个弃绝了这个誓约的人呢？你会发现说，可能有一个人是先做错事，但是真正放弃的那个人才是毁约的人呢、啊
嗯。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以一个受害者身份，你看，我既然离婚是因为他先伤害我，所以我决定要离婚。可是真正你决定离婚的那个人却是毁约的那个人，就是今天我把这个婚约撕了，在神面前
说没有效果了，
对不起神，我说话不算数了，我不承认了。其实大家要知道，这个婚约是双方都需要守的，而且这个婚约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无条件的约定。他当时说的是啥？虽然我们宇泽弟弟上次节目已经说我愿意啊，
对，
可是我今天还得说清楚，你愿意啥呢？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贫穷或富足，无论顺境还逆境，哇，这包括了啥？包括了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哦。那当然不包括说无论有罪还是无罪啊。当然里面有一些的东西肯定是一个原则，就是如果对方虐待你，如果对方外遇把你抛弃了去找了其他的人，但是即便是如此，生命当中还是说如果对方真的愿意回头，你还是要原谅他。
是，
所以我们鼓励的就是说，离婚不是一个处理婚姻问题的方法，绝对不是。你必须要把它从你的这个方法里面把它给除去，然后你才有可能做好一个我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这样的心情。
不明觉厉啊，对一个单身的人来说。
也就是说你进入婚姻的那天你表示什么、嗯、我不给自己留后路，我绝对不离婚，我就是
永不回头。
对 exactly 永不回头，真的就是我们跟主决定我们要信主的那一刻的一样的，双方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你就知道说神一定会喜悦，他会把够用的力量和恩典加给你。所以预备是预备啥？勇气、信心，还有呢完全依靠顺服的心。
所以我觉得在婚姻当中有很多的时候也是一种奉献哈，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对方，
舍己。
是，前段时间有一个牧师他讲到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还蛮提醒我的，他去探访了一对老人家，那这老人家呢其中有一个是后来瘫痪了，后来慢慢又有老年痴呆等等很多很多的疾病，可是这太太就一直不离不弃的照顾着他、那这个牧师就说，哇，你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他说没有，他说因为我一直提醒我自己在婚姻当中我们的誓言，他说我说了 I do， 我就一直愿意这样照顾他，并且在过去这么多年他也照顾我。那一刻你真的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羡慕的并不是山盟海誓，我们羡慕的是白头偕老。
是。
那我觉得刚正儿姐讲到一点，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听众甚至对于我自己来说也蛮难的、就是如果对方有外遇了甚至家暴你，只要他愿意回头你还愿意去饶恕他、其实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
就是、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婚姻要建基在跟主的关系上，也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特别愿意鼓励我们的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就跟我一样，我们虽然还是在单身、但预备的时候不只是预备你跟对方，更加要夯实你跟主的关系，因为主在很多的关系当中给我们的是保护和榜样、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背叛了我们的主，我们也有外遇，我们用别的事情来取代他的位置，但是任何时候我们愿意去回头的时候主都接纳我们。
是，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保护。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有我喜欢过的女孩子、我也去表白过，我也经历过被拒绝。
是，
有一次我在跟我一个很好的弟兄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问我说你最近怎么样，我就把我很多的经历告诉他，我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怎么样的被拒绝。那当时我的弟兄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宇泽你永远要记得神从来不会拒绝你、任何时候不管别人怎么拒绝你，你都要知道你在神的面前永远是被接纳的。
太棒了，
这样一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我知道说我的价值或者我的意义，我人生的所有的目标不会因为被一次拒绝而全盘的否定。可是我发现这是我们很多单身的弟兄姐妹
是
正在经历的事情，尤其很多姐妹们
是
可能本身我们是处在一个
年龄已经比较大了，
还有我觉得是在男女关系当中很多的时候姐妹们处在一个弱势
被动
的一个
状态
当中， 有的时候一旦被拒绝了以后，很多的时候我们就
自我价值都不到，
自我价值就被否定了。可是我真的是要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所有的姐妹们，你要靠主抬起你自己的头来，因为在主的里面你是被爱的，他看你为美为尊。
哇，手动点赞，我的弟弟好棒吧，对吧？所以但是也别写信来向他表白啊，先我得保护他起来。正儿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一期节目又快结束了，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你预备你自己的时候，最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那位以永远的慈爱爱你的神，他时时刻刻等着你，时时刻刻在爱着你，时时刻刻不愿意拒绝你。但是我们如果常常不把他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以这种追求对象，以追求婚姻，或以追求一种所谓的爱情完美为你活着的目标的话，你总是会失望的。
对，我觉得我们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但是在主里面找到价值。
对，所以千万要把自我的价值建立在神身上。然后呢，也继续的关注我们真爱世界，因为在未来呢，正儿继续会跟宇泽弟弟来聊在单身的世界里面还有那一些你特别想聊的话题，只有在这里可以听到，所以千万要来。
并且咱这世界里边只有真爱，
对，
假爱进不来。
对，还有只有宇泽。好了，咱们下一期的真爱世界再会。拜拜
拜拜。